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电视台风云，
我是金花。
可别小瞧这部电影啊。
嗯，
电视台风云啊，这部电影可以说是至少是当时的电视行业啊一次犀利又不失幽默的讽刺。
对，
这部电影里啊，你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闪闪发光的荧幕和笑声，其实还有很多电视台背后那些你可能不曾窥见的黑色和疯狂。
嗯，
电影讲述了一个叫霍华德·贝尔的一个资深的新闻老主播啊，这个老兄啊，在得知自己因为这个收视率不佳即将被炒鱿鱼之后啊，突然在直播中宣布他将在一周后的节目里自杀。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威胁啊，这是电视史上最震撼的提升收视率的这个策略之一。
对对对，
不出所料啊，这一狂言立刻就引爆了当时的这个电视网络，也引爆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收视率。霍华德从这个濒临失业的边缘又重新成为了全国观众的焦点，社会的议题。而这个电视台的高层啊却另有打算，一方面对这个霍华德的疯狂啊表现不是很满意，但一方面呢又因为疯狂的提升了收视率，电视台高层呢也觉得可以这么试试，先试试看。于是他们决定让霍华德啊继续他的疯狂表演，批判时事到这个歇斯底里。随着故事的推进啊，霍华德的表演也越来越极端，同时电视台呢也是为了这个收视率啊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与恐怖分子来进行合作。
嗯，
至于结局如何，我觉得大家也听完今天的节目。
对对对，就是一堆七十年代的人为了当时的流量无所不用其极，胡说八道，然后造假新闻，然后这个折腾，然后找做出很多这种不法的这种事儿。其实这个片子在表面看就是这个叫
霍华德
老霍，这老霍的这个表演啊非常精彩。这个我讲这个片儿，其实这很多时候我也为了发泄我也表演表演。然后呢其实更有意思的是在他这场表演后边的那一群电视台的中层高层顶层之间的各种博弈，各种的这个为了流量想辙，对吧？所以观众看到，就是说那个电视台观众看到眼前的就是霍华德的疯狂，背后的疯狂比霍华德的疯狂还疯狂，这个才比较有意思。
这些是我们可能不曾窥见的，或者说这个电影可能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一个参考。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哎，他这一个人啊，怎么着，说这个为流量怎样怎样，其实有时候你看到整个是背后产业链，这个极其复杂的这种，甚至还有办公室的这种争斗。
我其实有一个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是什么？
我从小就想做一个电视编导。
嗯。
因为小时候家里有那个卫星，有那个卫星大锅，
对，
我就是从小看 Channel V，觉得小时候看这觉得特别酷，就是那些主播在站着给你去讲音乐，讲 MV，讲那些歌手，讲那个 Billboard 的那些国外的那些音乐排行榜，我觉得这个特别酷。青少年时期就是伴随着他们给我介绍的这些流行音乐摇滚乐长大的，我接收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像在音乐电视啊 Channel V 那种频道里边做一名幕后的这个编导工作人员。
没想到前台嘛，跟吴大维似的。
对
对吧，什么西兰花西洋音乐。
哎，吴大维当年还有一档那个教英语的节目呢。Go West。我那时候还中国还老看那节目呢，
英语练上去了吗？
在当时咱们国内电视台普遍还比较严肃，
对对对。
以后长大也特别想参与到这种工作里来，觉得生活肯定又充实又开心。
对，这个片在当年真的是很厉害，但是我确实很多就是现在大家聊电影很少提到这个片，很少提到这个片，但是这个片在当年真的可以说是横扫奥斯卡。
是吗？
啊，对，
这么有名的，
对对对，
我都不知道这片这么有名。
得了，当时我看了啊，当时得了一奖，什么奖呢？这个最佳男主、最佳女主、最佳女配，而且这个最佳女配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一项世界纪录，就是这个表演时间最短的女配。
嗯，
这个女配应该是给了这个片子里边那个就是制作人大爷的媳妇儿 啊，他整个片子可能他也就五六分钟，不到十分钟的表演，得到了最佳女配，还有这个最佳原创剧本奖。
啊、就他的女配，我是没看明白。
嗯，就是他演的那段好呗，对吧？反正就这意思吧。这个得了四个这种大奖，这个表演大奖基本快拿全了。而且
当年是不是奥斯卡想捧杀呀？因为觉得奥斯卡觉得被这部电影侮辱到了。
但你知道当年跟他竞争的是谁吗？
啊。
出租汽车司机，
哎呦，
最佳男主是这个罗伯特·德尼罗去竞争，没竞争过。
这个出租车司机，这可是影史上都那个赫赫有名的、
嗯。对，出租车司机大家经常提，罗伯特·德尼罗的表演经常提，竟然忘了却忘了打败他的这个电视台风云。然后最佳电影是谁呢？最佳电影当年得的他没得到最佳电影啊，最佳电影给的是这个洛奇。
哦，洛奇也是知名有名的片儿、啊，
非常有名。对对对，就是可以看到他当年赢到这四个奖的这个实力，就是非常强劲啊。这个在，而且这个导演是拍那个《十二怒汉》的，
嗯
啊，就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有这个很强的批判性啊。
嗯，
但是在如今这个社交媒体啊、流媒体这么发达的这个时代下。我突然觉得他反映很多问题也就那样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也想站在某些道德制高点上对这个芸芸众生啊去指责一番，是吧？显示自己好像
李中客
啊，别人都是傻逼，
嗯，
就他妈我是精逼。
嗯，现在呢，现在觉得做傻逼挺好。
然后你在指责他人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也是那些人一份子吗？
对啊，
又何必把自己扮演的那么伟大呢？
因为扮演这么伟大他挣钱。
嗯，
这片里告诉你了为什么他们扮演那么伟大，因为真他妈挣钱。
自己呢其实也不过如此、
哦、
也但是就不知道哪来的那股的劲儿，就是谁都想喷。
哎，我觉得这片特有意思就在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这个片子确实是通过我们小时候的短视频，就是电视台啊，电视台其实当时会放一些这些著名电影的这个介绍，我忘了是都乐环球影视还是这个第十放映室了，介绍过这个片。我为什么知道这么一片？我就是小时候就知道，就是他在电视台要玩自杀，这个特
是吗？
对，然后我
其实这片的卖相不好，
哎，对对对，
全是老头老太太，
对，都是老头，而且小时候看有时候理解不了后头在说什么，
对啊，
因为他后头有好多那个办公室的问题，
他而且对，一是办公室的问题，二是他与咱们小时候所认知的电视台是吧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电视台特别不严肃啊。
对，他们电视台不严肃，这个是咱们电视台工作肯定得相对严肃的多、
嗯、
啊，因为他们这个电视台都是利益驱动的，是利益驱动的啊。
当年咱们的节目多好，《东方时空》
嗯、
走出了那么多知名的主播跟电视人，是吧？就当时特别爱看什么这个老百姓什么自己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对吧？
对，
就接地气，像他们那个这篇76年的、
嗯、
讲他们当时西方的那个电视台，
嗯、
感觉。特别下流。
然后我觉得有意思什么，就是第一回看的时候，就正好他所讽刺的某一代，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就是看电视。其实他片里边拍的是70年代的美国那代人啊。但是对于我来讲，哎呦，我也是看电视长大的。我觉得我这个挺担心啊，就各种担心，就是不是我们这代人完了，对吧？我们就是在看电视长大的，我们狗屁不懂。那后来慢慢的，就是后来前一年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其实聊过这个片子，然后那个时候是什么？是那个就是那个微信特，就是那个公众号特别火，成功学特别火那个年代啊，那会儿也觉得，哎呦，你看之前的那些预言现在都实现了。隔了几年，我现在再看，我反而坦然了。再聊，我再看，我心情反而放松了。为什么？就是70年代他们就讽刺这个，你看咱们现在就会觉得，哎，说这个短视频给大家都给洗脑了。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7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电视特别可怕，电视就把大家的给圈死了，然后大家的信息都来源于电视，电视里不停的在造假新闻，不停的在说谎，然后不停的这种公共的这种资源被电视上的假新闻或者说是这种屁话去给这个用掉或者去浪费掉等等的。然后你看现在我们会觉得短视频也在做这些事儿，就是我哎，反而我觉得哎没事儿了，因为人类可能一直这样，可能他妈人类
对
自古就这样，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我想可能以前在山洞里的时候
啊，
可能就有人在传这八卦，就传各种八卦，
对大家也听说教你怎么宰牛去，怎么抓老虎去，也不听，
也不爱听，
也不爱听，也听说谁谁谁那天出门摔一大马趴，
也是爱听那个传八卦的事儿。
对，人类可能这 几千年上万年就他妈这么过来的，可能这是人类的本质，这是人类的底色。对，反正这个片子里边除了对于观众的一些讽刺，其实也对观众的讽刺不是最深的，就是当然会提到，但是确实有时候你会去琢磨这个事儿，你会感受到它更深的还是对于电视台内部为了去追求收视率，为了追求流量所做的疯狂，和其中一些哎，就是这人本来是一个可能普通人或者说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旦开始有流量了之后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至少这个片子我们不从说他批判谁来去看，但是我们去从这里边去看这个人的一些本身面对这些东西的反应，可能会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世界。
电视台收视率就跟现在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点击率似的，你的点击率越高，你就越有可能是吧，
换成钱啊，
换成钱嘛，流量收入嘛，
这个钱很夸张。可能不是现在也有爆出来的这个大网红三十秒的时间，三十秒一个广告，四十万人民币，
是吗？
嗯，
是国内的，
国内的。所以这个片子里边后来他们也有这个考量，这个我们会提到。所以就这个片子虽然说讲的七十年代的美国电视台，但是我们可能会理解到一些人面对流量、面对金钱的一些反应状态，是这个片子比较有意思的。
我操，你要这么说的话，
嗯，
那我可能也把持不住了。
他其实就是在说谁都把持不住，
谁都把持不住
啊。那这个时候大家我觉得更多的是了解真相就 OK， 该当傻逼当傻逼，但是得是一个知道真相的傻逼，对吧？就是别愣被骗，就是我得知道我想看这样，但是就好多事儿别不一下就不明白了，对吧？所以咱们讲讲这个吧，这个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这个剧情我估计看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剧情我们肯定得讲一讲。然后中间有一些这个大段的言论，我得记下来了，我准备表演一下。这种我做这节目，
你要讲那句英文吗？
啊、中文我都改成中文了啊，
那就没有力量了。
我改成中文，我改成有力量的中文。因为我想聊这篇，就是我现在想发泄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这故事就是一上来这个有两个主人公，
霍华德，主播叫霍华德，
老霍啊，主播呢叫老霍，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快退休了都
啊，快退休了。这个故事就是从老霍开始的，他呢之前一直是这个电视台的当红主播啊，这个当时几大电视台他是他们这个电视台的新闻播报员，非常非常红啊。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在当时来讲，就是你播正经新闻，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职业，都是这年龄比较大的这种啊，在这块儿去说，显得有说服力嘛。但是呢，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再加上这个他的妻子的这个离世，他状态也不好，他的收视率开始逐渐的下降。下降之后呢，其实整个电视台的这个收入也发生了一些下降，所以电视台的这个老板把电视台给卖了。它里边有特别复杂的这个收购和办公室的部分，被给卖给了一个大公司，然后呢，这个大公司就要派他们的高层过来接管这个电视台，所以这个电视台的原老板呢，也会在这个新的这个大的这个集团里边担任一定的工作，但是已经失去了掌控力了。这个就是，所以这电视台的这个老的老板，他是一个电视人，他是很在乎说新闻的重要性，所以他就不管这个电视台这个到底新闻部挣，因为新闻部挣钱是一个很怪的事儿。
对啊，
你就是
新闻部就是播这个是吧，新闻联播是吧，
对，新闻部如果你期望他挣钱，你不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怪吗？那就他那怎么挣钱，就得不停的有打仗他才能挣钱。
为什么？
一打仗，大家就得开始连播多少个小时，然后有几个专家坐那块儿开始讲，拿着小教鞭在地图上指。
新闻评论人，
对对不对？就对吧？就是说啊，这
现在那他们来，他们也能带着钱还是怎么着？
不是，他们来是电视台给他们钱呀。
哦，
但是你这东西流量就起来了。
哦，因为大家就最关注这个热点的这个重磅新闻，
对你流量就起来了。但是呢，新闻你又不能作为电视台没有，对吧？
可以挖掘一点。
哎，那就会出问，就是你就那你可能弄不好你就开始要造假新闻，是不是？你就可能就得说什么小学生作业丢在法国这种事儿，你就得上，对吧？这个，但是这个卢迪就是这个老板是 电视出身，他是有一定操守的，他不这么干，他就是说新闻部我每年批你多少钱，你也别管盈利赔损还是亏损，你这个负责人，他们负责人叫老麦，说你就老麦，你就踏踏实实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了，咱们电视台的调性是你来定，我别的地方去挣钱去。当然被新公司收购了，新公司的那个总负责人后边会出现啊，那总负责人是搞这个销售东出身的，他对于生意的看法不是这么回事，每个部门自负盈亏，你这部门不行就砍掉，为的全是经济利益，所以他们就对这个新闻这个部门进行了一些调研，觉得新闻部是这个电视台现在最他妈赔钱的，一年赔3000万，
得优化一下。
对，得优化，咱不能说没新闻，但是要不然你们想法改版，要不然人员进行优化。这老头现在这老麦白发老主播，现在他流量这个越来越不行，是不是给他优化掉？所以这个老麦呢，就是知道自己可能要被优化了，有点伤心。干了，你想干了，他说干了20多年啊，干了30多年，白发苍苍，然后现在妻子死了，然后流量下降，他其实挺受不了的。他又跟这制作人老麦，这是这片里的两个主人公啊，一个叫这个老麦是制作人，一个叫老霍是这个主播啊。这个俩人就出去喝酒去了。这个主播老霍就跟老麦说的。说你说我媳妇也死了，我也没孩子，我现在还要被优化，我不行自杀吧。然后这个就喝了酒了嘛，所以都当酒话。然后这个制作人老麦就说，哎，那就劝他说，你现在瞎说吧。然后或者说的，我想好了，我准备明天在这个新闻直播的过程中，我就公布我要在2周之内自杀。因为喝着呢嘛，所以这制作人一听马上这个劲儿就起来了，说那你要是真的敢这么干，流量不得占全网，就是这个电视台的50%嘛，就是这个全国这个开机率啊，就是打开电视的人有50%看你自杀，然后咱们后2周这收视率就起来了，这多牛逼啊，对吧？其实这就是一句玩笑话，这就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没想到这个老霍真的在第二天的直播新闻的时候说了。就在电视台就直接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播报，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实在是不行了，这个我也叫没有工作了，所以我准备呢在2周之后，就是他们要辞掉我，我准备在2周之后直接自杀，与节目共存亡啊。这说完之后这其实是一个播报事故，你怎么能主持人在电视台说自杀呢？这个东西对人民造成多不好的影响。
他说这话挺不负责任的。
对，多么不好的影响啊！所以他们整个电视台内部就有点急了，就马上拿下，让他妈承认错误，让他第二天那个承认错误，让他第二天那个说他现在感觉神志不清，说那别让他说，咱们出一个什么文，就是赶紧公关吧。啊，这个时候这些都是电视台这帮老人，但是这个新的集团公司派下来的一伙人。啊，就是一个叫这个秃瓢弗兰克为主，还带着一个这个姑娘叫戴安娜啊，这俩人是新下来的领导。这俩新下领导眼前一亮，主要是这女孩，这个女生大概30岁左右，
我也没
啊，
40多了，
40多吧，咱再往年轻说点吧，
30岁女性。
行，40-40吧，因为他在这片里边跟别人比是比年轻特别多，那些人都60多了。
就是有魅力的中年女士，
哎，有魅力的中年女士戴安娜，小戴。这小戴呢，就是眼前一亮，因为什么呀？她现在在企划部，她现在接手这个公司之后，一直做不出成绩。这些她接手这些片子都不太收视率不太行，她特别希望自己能做出一档非常优秀的，能够在这个全国各个电视台竞争当中排名第一的节目。他一下就看到这个事儿，他觉得有意思，为什么呢？就这就挺可怕的，就出现了。他第二天，这个小戴在班上班的时候，让人把这个简报都拿来看报纸嘛，他就跟人说，你知道现在石油又涨价了吗？因为他这个故事大背景是这个沙特这边是给这个美国石油涨价，为了报复美国支持以色列嘛，这个石油又涨价了。银行现在银行的好多这个钱已经取不出来了，就这意思。银行这边出现了这种拖欠问题啊，这个还有这个哪就开战了，哪又发生了这种杀人案件。这一天发生这么多事儿，但都没有在报纸的头版。
嗯，
报纸的头版是什么？是咱们电视台的主播老霍说自己要自杀，给大头版、大照片、大脑袋。我说人民就爱看这个，所以呢特有意思，所以就说我准备呢想法接手这个，我想找这个 合作一下，因为他这个部门这时候新闻部还不在他下头呢啊。然后呢，这个能不能把这个节目想法做起来？
嗯
嗯，能不能做起来？对吧？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公司发生了一个大事儿。这电视台公司发生什么大事儿？这大事儿得说，就是他们开了一个股东大会。
嗯，
开了一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上，这个像这个新闻制作人是在电视台地位很高的，这个老麦，这个制作人老麦也给请到台上坐着。但这个时候来的这新高管，这秃瓢弗兰肯就在台上，
弗兰克
这秃瓢弗兰克就在台上边就说的，这个我们这新闻部现在每年亏损3000万，我们准备优化它。这个一下让这老麦急了，就为什么呢？其实虽然他们都知道啊，可能会有优化问题，但没想到整个部门要给优化。开始以为就是简单调整呢，但是他这回这个说的这优化，这个动作可能比较大，所以这个制作人就有点不高兴。制作人就说：“你这事儿你他妈提前跟我说呀，你现在给我搁台上，他妈的，我很尴尬呀，我还在主席台上面坐着呢。”
对。
然后你就开始说我这部门多傻逼多傻逼等等的，对吧？我也知道要优化，但是咱们能不能都商量好了一块儿公布啊？所以他就有点不高兴，有点急，他找他自己那老领导说去了。那老领导就是这电视台原来创始人那个卢迪，一个白发老大爷说你其实吧，就是这个等等，你等等再说，等周一的时候咱们那个开会再说这事儿。因为现在等于是办公室内出现了两股势力，一股是这帮老制作人，一股是这个投资集团新下来的领导。
嗯，
但是好巧不巧，就在当天，这个老霍，主持人老霍，他有节目。本来不是说这节目给停了不让他上吗？但是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知道我错了，我那个给我一机会弥补一下。我毕竟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了，我以一个说自杀，然后还让你们给我从他们那个电视台座位上给拉下去这个形象离开整个这个行业太丢脸了，能不能给我一个老新闻人一点面子，让我这个
想将功补过是吧？
对，让我上台，我跟大家道个歉，我最后说两句，最后让我那个有尊严的离开。开始说是承认错误，然后呢那逗的是什么呢？这老麦制作人跟他是哥们儿嘛，毕竟俩人合作了好几十年了。他说行吧，你一定那个好好的啊，你不许喝酒啊啊，都嘱咐好了。结果这个当天他就开始给你表演，这老货上台就开始给你演啊，因为他那直播也没，其实直播是中间能掐插广告的啊。咱也先说一下他为什么后来没掐了发广告，就是因为这个制作人老麦当场就是在之前开会被羞辱了，他很生气，他非常生气。但是今天啊，可能周一他的工作就要没有了，但今天他还是负责人。所以当他看到这个老霍主持人老霍在台上耍宝的时候，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说谁电话我也不接，就他妈让人家耍。这电视台让你们知道，没有我这种新闻主管，这电视台能混乱到什么程度啊？这老霍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说的这个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24日，是我最后一次播音。昨天我在节目当中那个告知大家，这个我将在公众面前自杀，无可否认，这个是十分不理智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这么说吧，啊，这个因为呢。这个我这个平时说的都是狗屎般的废话，已经没得说了。这个时候其实电视台那边就说我操，给他关了。但是老麦说放，我他妈就要让人家直播，让人家耍，对，我他妈这帮让他们在台上羞辱我。然后这个老霍就开始说的这个，然后还问了一句，说我还在直播吗？他以为说完那句就要给他掐了，
对，他以为那个导播那边要掐信号，
没掐，他又继续说这个我已经没有狗屎一般的废话与大家说了，这个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造粪，除非你还有能想出别的理由啊，我们还总是遇到上帝办的狗屎事儿，没有意义，痛苦、屈辱和腐朽啊，总需要一个人坐在这块给你们解释上。人是可以自己创造世界的高等生物，谁他妈还需要上帝？如果有人看了一圈我们生活的这个疯狂的世界之后还告诉我人是高等生物的话，相信我，这个人就是满脑子狗屎。我已经结婚33年了，成了现在这个只会尖叫作秀的骗子，所以就到这儿吧，我已经没有什么狗屎话可以跟大家说了。
不是，他说这话就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
就是发泄，
就觉得就自己不高兴不开心，
因为他肯定也已经报了很多假新闻了，或者说就是他最高骨子里也觉得我们应该报国际大事啊， 但是人国际大事没人爱看，
就不爱看怎么了？
不爱看，但是他不是老新闻人嘛，他有他的这个坚持。关键哪儿给开了？
哦，
我开给我开了，就凭什么就给我开了？来一公司一接管，他先给你开了，而且我是这公司多少年的骨干，曾经我也辉煌过，我也是这电视台的台柱子。当时大家喜欢听新闻的时候，我在这播新闻，大家喜欢。现在大家喜欢听娱乐了，哎，我这还播新闻，你们就开掉我，他能痛快吗？
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风格，其实大家也不会注意，就跟这个老货似的。如果你以前也是在节目里老吐槽，人也不会。
平时特正经，
就平时老特正经。
对，引爆全国了，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电视台的老领导，电视台老领导就跟他说了，就是跟这个制作人，跟这个包括跟这个主播就说这事儿你们现在惹大了，就是你现在他妈在电视台上面说了一堆狗屎，
嗯，
这他妈就这有一个问题，你是一个很正经的新闻节目，你是在里边说狗屎，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很多那个就是平时那种很正经的，就是这个人家听不了脏话的人都在电视台听你播报事儿呢，你说一堆狗屎这玩意儿，
嗯。
这玩意儿对咱们电视台影响不好啊，而且跟这个老跟这个制作人说就是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你，你为什么不给掐了？
就找那个他们
制作人老麦就说你为什么不给掐了？是不是就是因为台上羞辱你这个事儿？他说这是他们一个政治斗争，他那个秃瓢弗兰克他上台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就现在想在这个台上边将我一军。我就这现在咱是这个周末周五晚上了，咱周一开会，咱俩在统一战线怎么对付他？你丫就等不了，你丫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就他妈的憋不住事儿。你现在就玩一报复，是不是？说你他妈也滚蛋，你们都滚蛋，你们全走人，对吧？这个，这就是他们就没办法，就准备这个离开这个公司了。但是呢，这谁呢？这个片里边不按说嘛。这个女主角这个戴安娜她是企划部的，她并不是新闻部的，但是她看到了，我操，这他妈对、啊、特别牛逼，就是那个她跟她男朋友正要摸她呢，光着俩说别走，一边去，我得看这个说这东西绝对能挣钱。然后第二天一看，那个收视率涨了5%，
嗯，
就是打开电视机的人有5%的人在看，可能原来是10%几，一下涨到快20%。他就去找那个弗兰克，弗兰克是这个空降这边的高管嘛，就是说，他说你知道这代表的什么吗？每分钟你知道挣多少钱吗？
嗯，
好像说一分钟挣$60,000，一分钟啊，这节目咱们要往长了做，你知道能挣多少钱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这弗兰克说，这弗兰克也其实也不是专业搞电视的，他有点慌啊。他说，但这好像不符合新闻的这套流程啊。他说，这就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看你捡不捡，你有没有胆量就往前搏一下。他说是不符合原来的新闻模式，但是当你有了一个全国最红的节目的时候，你在董事会说话可就有分量了。
嗯。
你哎，这图片上，哎，对，我这现在还跟那个老卢迪有竞争呢，我还得跟这原来这老板有竞争的，我们还上头有那个集团投资人呢，我得对集团投资人负责呀。集团投资人又不是搞电视的，我上去一说这个，人家说我让这扭亏为盈了。
这个戴安娜也是利用自己对于这个新闻工作的敏感度啊，就是突然找到了这个流量密码，
对，
收视密码，
就骂街呀，就大家就是想听骂街，为什么不骂呢？说你知道。一天涨了2000万观众，一天涨了2000万观众，2000万人现在要盯着这个节目，就
在这个不是在这个新闻频道里边能看到如此大胆的这个夸张的这种演播，这个非常吸引眼球。
对，他说这是咱们一辈子可能遇到的唯一一次机会，
一次转机，
投人投地的机会，对吧？他说那这玩意儿可能法律上面有风险，他说行，没关系，找那个法律顾问，他们公司大公司都有法律顾问，各种聊吧，反正就是说最后聊下来说这事儿办，继续办，好吧。然后呢，在这个继续办的过程当中呢，那这卢迪就是这老领导，他也不敢把这事儿交给那戴安娜那姑娘，所以他又把这个老麦给留下来了，说你还是稍微把持着点儿。上层已经做出决定，这个节目保留啊，让这个老霍也别离开公司了，让老霍继续表演这个疯子啊，让他继续去电视台骂街就行了，然后让这个你还稍微把持着点。但是说实话，这俩老头啊，
嗯，
不是特会整，他就是让你说的， 本来是一个正常的新闻播报，变成一场骂街，对吧？大家很新鲜，就去看了，对吧？但是呢，天天骂其实没人听，
是，
对吧？骂一回
就是他们这个出现这个虽然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演播。但毕竟它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策划的一档节目，它随机性太强，以至于他们俩不好去接下来该怎么去消化这个收视率，怎么能让收视率能保持稳定，继续提高，他们不会做了。
而且他俩原来搞新闻的也不会搞这一套，对吧？所以这收视率又开始下降了啊，又开始下降，又面临风险，对吧？但这一天夜里啊，这天夜里，这个小戴安娜就来到了这个制作人老麦的屋里。啊，这个说一下，这故事是有几条线，我们先讲它这个主线，一会儿那个辅助线一会儿会给补上啊。因为这戴安娜在这个过程中是操作了好多事儿的。这戴安娜这天晚上来到这老麦屋里，就说我最近就一看他们俩不是特熟啊，但是知道这个是新来的，这个
都是一个台里的，
都是一个台里的，也知道他是新来的空降的一个年轻的小领导啊。但是这个老麦还是觉得我级别更高，因为我是新闻主管人，他可能是一个企划部的一个女经理，这个。就是聊两句吧，愿意来聊聊吧。所以这个老麦坐在椅子上啊，这姑娘手舞足蹈啊，开始说知道吗？最近我遇见一算命的，这算命的这个能有一水晶球给我算了，说我将会和一个中年男人发生一段什么感情，忧郁的中年男人发生一段感情。然后这老麦的那意思就是，哟，你勾搭我呀？他说我要跟你说点事儿，说你们这节目是不是又下降了？他说我觉得你们这节目做的还是有点问题啊，我也不是说非要来给你指导，咱们就是探讨交流，说我觉得你们应该找一些作家来替这个老霍写，他自己说不出什么来，他就是那天发完疯，你后边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要把这种吐槽就把他给他剧本化，
对，说没有人会一直看个疯老头骂街，愤怒这个事儿宣泄一下就行了，他更多的需要有人告诉他一些事儿，说一些更具有煽动性的话，这个可能作为这个播报员他做不到，所以咱们得找专业的作家写。然后这个老麦说这不成表演了吗？他说对呀，他说新闻就得表演啊，新闻怎么到真的谁听啊，新闻就是演绎的一种方式，就得表演，你看看现在大家都关注什么，你别老跟我提你们新闻的什么什么坚守，你看看你们现在播新闻，整个一新闻节目报他们一分钟国内外大事，绝大部分都是光着屁股的女的骑马，然后什么什么这个哪这个就出了一个什么特别恶心的事儿，然后全是这种破磨磨唧唧的破事儿，大家就爱看这个啊，就爱看这个，所以呢听我的啊，咱们就给演起来，而且我现在认识这算命这人，把他也加进来，我觉得那特别逗。他说算命的也进新闻吗？对呀，我们不要光播发生的新闻，我们让算命的播一下明天的新闻。哎呀，我觉得特别有想象力哈，咱们让算命的播明天的新闻，周五播，周一大家看新闻发生没发生，多他妈刺激，他总能蒙上几个吧。
这就是新闻有一定预，就是以前是大家发现出现新闻他们播报新闻，现在是新闻还没出现之前他们先预言
啊，对，先预言，找一个算命的，
大家就都喜欢这个，都喜欢预言。
哎，对，这给这老麦气的，就说什么玩意儿啊，就是我们这种老新闻人接受不了这个，你走吧。这姑娘就走了，屁颠屁颠走了。但是走到门口，老麦就问他说，我问你个事儿，他说你这么聪明的人，你应该知道来到我这儿的话，提出这些狗屁的这些手法，我一定会把你骂走，你为什么要来？很聪明哈，对吧？这姑娘说的怎么说呢，就算是对老新闻的一种慰问吧，因为我曾经在这个什么密西根大学这个上学的时候，这个上过你的课。老麦一下站起来了，哎呦，我去那个大学演过讲。就是对，我当时就在台下深深的爱上了你，几个月对你就是朝思暮想。老麦就开始说，那咱们把刚才说那些都忘了，然后咱们重新说那个算命的说你要和一个中年男人发生这个恋爱这件事开始聊起，行不行？特别逗。他说行。他说那咱们晚上吃什么去，对吧？特别逗。老麦还说呢，我第一次
你就想老想幻想也有这种。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没有老麦后边的那个勇气啊。老麦确实比较虎逼啊，老麦是看透了但很虎逼，我看透了我不虎逼啊。老麦就说这个，反正俩人就不说细节了吧，俩人就谈上恋爱了，俩人就老麦可是结着婚有孩子，俩人就好上了，俩人就是这个睡了，俩人睡了，然后呢，但是 这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呢，只是一夜情，没有，并没有成为这个，并没有成为这个情侣啊。但是这电视台的这个电视节目还在继续的这个播放着，继续的这个播着这些新闻。那么这一天啊，就在这一天，这个老霍，这主持人老霍啊，主播老霍受了一些刺激。受什么刺激了呢？我觉得这片后来他有点这个发神经了，就是他受的刺激太大了。你想，他没有孩子，这个妻子去世，又面临着被开除，然后在电视台说了一堆屁话之后，他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走了。然后他还跟老麦一块收拾这个搬要搬的这些东西。其实他已经那会儿心态还是都正常的，但是突然告诉他你红了。你他妈这节目你就随便胡扯淡了，你胡说八道骂街，大家就爱看了。他有点这个，有点精神受刺激了，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梦见有上帝跟他说话，说让他传福音。他说：“那我传，为什么你选我传福音啊？”他说：“傻瓜，因为你上电视啊，我他妈让别人传福音，谁信啊？”就他这个就是梦啊，梦里边的这种，所以他到电视台就又开始胡扯啊，因为这节目已经变成让他胡扯了嘛。但是这个中间老麦想让他改回正常，但是他依然没改，依然在电视台胡扯，说什么我这个我现在在梦里边，我现在这个看到了一道光，然后有上帝跟我说话，让我去传福音，让我去替上帝去讲真理。为什么我说你选择我？因为你上电视啊，傻瓜，等等这种嘛，就是，哎，他就这么一说这么一套话，收视率又上去了。这个时候，这个但是这个制作人老麦其实发现了点问题，就这不是我平时认识的那个好哥们儿啊，他现在精神好像有点错乱了，所以他就跟这个。老霍就跟这主持人老霍就说的，要不然你看看病去吧，对吧？你看看病去，那个我觉得你说这些都是假的，就是你根本不可能见着上帝。他说没有，见着了，我真见着了啊！说呱自己就倒地下了，说光自己就倒地下了，就真的感觉就开始发疯了。然后这老霍说：“你说这老哥们儿给折腾成这样，给带家去吧，到我们家睡沙发，我看着点他。他确实家里边没孩子，媳妇也去世了，一个人没法照顾自己。”就把这个老霍给接家去了，接家之后呢，接到家里之后呢，这一天早上起来，窗外下着这个细雨，老霍比所有人起的都早，这主持人老霍比所有人起的都早，穿着一件风衣就离开了这个制作人的家，去哪儿了不知道，但是这件事儿在电视台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那一番说自己遇见上帝要传福音啊，自己是这个替上帝传话的人，这些屁话居然全没有很多人相信了，发来了各种的电报、电话，这个什么什么邮件什么的，就是这个，给这电视台给高兴坏了。电视台说：“我操，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要买他这档节目的这个广告吗？”但是告诉我这人在哪儿，今天晚上他必须得回来给我演他们这个摩西，给我演这个传道者。当然这时候这制作人老麦就有点不高兴了，就说他妈现在已经病了，你知道吗？他现在说那堆疯话，而且还晕倒了，神志不清，下着雨天从我们家走了。你们现在电视台这些高管没有人关心他到底病没病，你们就他妈关心这个收视率，让他过来演这些东西，说你们都疯了，对吧？然后这个说这话的时候，这个秃瓢弗兰克和这个美女小戴都在这块儿。当然，这弗兰克也看出了小戴跟这个老麦之间好像有点暧昧关系。但是这种理念的不合，最后让这个弗兰克急眼了，说：“你知道吗？你们那个老领导卢克，就是原来这个你们的这个后台卢克，已经住院了。现在我就是这个公司最大的官了。现在我马上下令让新闻部划到策划部下边，你现在归小戴管。”好吗？现在所有话都是小戴说了算，小戴派人去找这个老头，你滚蛋，离开我的办公室，你必须在中午之前离开，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已经被开除了。哎呀，这个给这制作人气的，制作人还说呢，说我告诉你，等卢迪回来你都吃不了兜着走，就等我们那个真正懂电视的人回来，让你他妈这个不懂电视人在这捣乱。他说我真害怕吗？我现在制造了这个全国最红的一档电视节目，我还怕你们那创始人， 我还讲什么新闻守准则，我去董事会说我他妈让你们这个傻帽新闻部扭亏为盈了，我就将会在下一任的董事会里有巨大的话语权。哎呀，反正
就是一切以这个收视率为
收视率
标准了，
标准
收视率为王，这叫
流量为王。
就用现在话讲，就流量为王，
流量为王。
只要有流量，操，谁也我就
最红
为所欲为了。
我30秒挣40万，
对，
我想要是就是钱的力量太大了。在董事会都一定会捧我为未来之星，我将会是下一任都不是你们这个电视台，因为他就是这个电视台的现在的负责人，我将会是整个大集团的下一任领导。我还怕你这么一个就你们这么小新闻部嘛，给这制作人老麦给开了，那真离开岗位了，这回彻底离开了。但是到了晚上这老货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大家着急嘛，哎，这时候就底下这保安就打电话说这老霍回来了，
嗯，
但是他稍微有点不是很正常，目光呆滞，浑身是雨，浑身是这个都被淋湿了，浑身湿着身体，穿着风衣，头发散乱，这个目光都散了，走进了演播大厅。
这可不太行吧？
马上，
你就算是说胡话，你也是得先穿好衣服，化好妆啊。
人家现在已经是小戴来负责这档节目了，
哦，
观众们就要看这个。直播准备好倒计时，
我觉得离那个裤裆里放炮不远了。
倒计时开始，就是真的倒计时。然后这个时候老霍过来还跟工作人员握手呢，已经有一种自己就是圣徒的感觉了。然后开始了整个这部戏的第一个大高潮，他坐下来了，他真的坐在了这个办公桌上，坐在了这个演播桌上，坐没有人再去给他化精致的妆了。他穿着风衣，像一个这个精神已经好像怎么讲，就是被感召的人一样坐在那儿。然后电视台直播就起来了，所有的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满身湿漉的坐在那里，开始说，告诉他们说的什么呢？说我不需要告诉你们环境有多糟糕，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大家不是已经失业，就是害怕失业。1块钱的购买力就像过去的5分钱，银行都完蛋了。售货员的柜台下都藏着枪，满街都是朋克，没有人知道能做什么。这种生活似乎看不到头。我们知道空气不适于呼吸了，食物不适合人吃了。我们看着电视，听某些新闻播报员告诉我们，今天又有15起杀人事件，有63起暴力正在发生。这就好像都是应该发生的一样。我们知道环境很糟糕，比糟糕还糟糕，简直都疯了。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地方都疯了，所以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枯萎在家里，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只能说，求求你了，至少让我们在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吧。让我可以吃烤面包，可以看电视，可以给我的车配上钢制辐射轮胎，我就乖乖的保持沉默，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就好了。
对，我觉得就这样就挺好嘛。
但是
怎么了？
我不会让你们一个人待着，我要让你们发疯，我不要你们去示威或者暴动，我不要你们给国会写信，因为我不知道让你们写什么，我不知道对于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外国敌对势力、街上犯罪的事件能做什么，我只知道你们应该发疯，你们首先就应该发疯。
凭什么发疯？你发疯就行了，我们就是看你发疯，你还让我们发疯？
哎，因为你们应该说，操他妈，我是个人，我的生活应该有意义。
毫无意义。
所以我要你们站起来。我希望你们所有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起来，走到窗户前，打开窗户，把头探出去喊：我他妈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希望你们站起来，一起站起来，走到窗户前，打开窗户，把头伸出去喊：我他妈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了。这个时候就听到全美的后街在高喊：我他妈疯了，我他妈受不了了。
倒退十几年前，我可能听到这样的话，我也跟他一起高呼。
真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们真的打开了后窗高呼了起来。
但实际上我想说的话，这种口号实际上会导致人与人之间进一步的割裂，而不是团结。
哎，
对你任何人对任何事没有丝毫的帮助。
虽然没有帮助，但是咱也得说，至少
只能吸引眼球，
至少在电视台还没人这么说过。这么一说，这眼球哗哗给他吸引，所有人都站起来高喊，我他妈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当然了，像老麦这种，也就像你这样的，他就是摇摇头，
我想赶紧回家。
他在
我现在只想回家喝可乐看漫威。
老麦为什么？
我什么话都不想说。
因为老麦的女儿也推开了窗。
不是，就推开窗喊这嗓子有什么意义？
发泄了呗，就是对于很多这个观众来
喊口号，
发泄了，
喊口号，
爽了。对，就是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电视台的收视率嗖嗖的涨，嗖嗖的涨，
振臂一呼，让别人都支持他。
哎，反正呢，对，就是这个，但是这个现在人小戴带这块儿，小戴这个成功了。
哎，我突然发现，就这个片儿的，就是刚才这段表演，让现在很多品牌学到了。这煽动你，人这里边还是煽动你，就是吸引眼球，提高收视率。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很多品牌学到这个，然后让你振臂一呼买他们家产品。
差不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振臂呼完了呢，后边马上就开始插广告了。
真有广告、
啊？有
啊，
就是他现在这个东西就靠这个扭亏为盈了，整个部门预估那秃瓢弗兰克都高兴了，说我操。这个每年赔3000万的部门现在预估今年要盈利，这件事啊，一个部门每年亏3000万，这么多年了，我刚来到，哈哈，盈利，这我这么就是下任的这个集团的这个接班人了，这小戴也高兴啊，我操！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人，就是像老霍这种人，挺坏的。
老霍已经疯了，这里老霍已经疯了。
也许老霍在这个戏里边，他是一种。真情流露自我发泄、但是这种真情流露自我发泄现在都被编成了剧本放在这些品牌方的这个 PPT 宣讲上，
你说对，就是
都被放在这些短视频带货上，
片里边老霍
让他们裹挟着各种主义，
片里边老霍是疯了，然后他爆发了，他说了很多真话，但是呢后边小戴，后边这个弗兰克，小戴看到了一档成功的节目，自己将成为全美第一金牌女制作人，叫金牌制作人。
哎，你说是不是后来那些商人都看完这片儿，
他
妈学坏
了，
悟了，
以为这个片儿在讽刺，其实没有，是悟了。
怪不得好多人不宣传这片了，这里边
是
有，是这里边有那个是这个
商业密码
、
哎。弗兰克看到的是将更大，弗兰克看到的更大，脱离了电视台，我将是下一任集团的接班人。
那表面上看是一个叫电视台风云，实际上讲的是商业。
商业，对，他就是讲的商业，因为背后有资本主义。他最后那个他那大老板是讲资本主义的。然后这戴安娜就是把这档节目就彻底改组了。他想，因为也没有那个制作人挡着了，他想干嘛就干嘛。他变成了一档什么呢？就变成了一档有多个环节的新闻节目，其中包括特别逗，真的包括一档预测明天新闻的这个算命节目，然后就是一个环节，还有一个叫什么只说实话的幕僚，就是一看也都是扮的啊，穿的那种西服革履，戴那种厚底眼镜，说是一个，他这片里没具体演，但是那个镜头一看就是说是这个可能是白宫的一个幕僚，他出来只说实话，他会怎么讲这个政治，给你们说这个揭露真相，他好像就听到了白宫里边那个总统这个说悄悄话的事儿，他都能给你说出来。哎，再加上这个前头有这个老霍的一个吧，后边还有一大美女，还一美女，我也不知道那美女到底是一什么环节。总之，组成了这么一档啊，这个老霍的这么一个老霍秀啊，这个老霍秀就到了什么程度呢？48%的收视率。
嚯，哟，那这相当于全国有接近一半人都在看
啊，对，打开电视的一半人啊，打开电视的一半人。后来说了，6200万美国人民每天要等着看。这档节目也不
等着他出现带领我们喊口号，
对，不再是坐在那块播报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呀，一个这个黑色的这么一个舞台，然后一束光打在老霍身上，背后是这种天主教的这种碎花玻璃，就有一种布道者的感觉，说他是空中的疯狂预言家，而下边都坐上观众了啊，这个一般综艺下才过观众的嘛，他下边已经坐上观众了， 这个时候，当副导站起来跟大家说啊，这个先是那主持人说啊，介绍完这些人物说开场，然后副导站起来马上挥手啊，特别有意思。但是片里你看是有副导的，副导站起来开始一挥手，所有在场的这些观众就开始高喊：“我们他妈疯了，我们再也受不了了！”哎呀，真他妈是疯了。然后老霍就走上台。啊，老霍就走上台，开始他的各种演讲啊，开始他的各种演讲。
这个老霍在用现在话讲，他就是公知了。
各种演讲完之后，还要倒地，
干嘛、啊？
每次演讲之后，啪就倒在地上，就表达我死了。然后一个镜头直接追过去啊，镜头远景直接追过去，来一个大俯视啊，从直接吊起这镜头来拍他的脸，然后再切二号机位拍特写啊，这都是一个流程啊，一个流程。有意思吧？其实这中间这个小戴在组建另一档节目，一会儿我会介绍那档节目，那档节目比这个刺激。然后呢，这个先把老麦这个讲完。老麦呢，这一天啊，老麦这一天上台又进行了一次更激烈的演讲。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老领导，这个霍华德·乔治·卢迪去世了。
哎呦，
就是原来这个真正在电视台背后还在希望能够按原有的方式运转这个电视台的人去世了。老麦也走了，这个就剩这老霍了。这老霍说实话现在不正常，而且自己人红了。其实我觉得他现在说话呢极具煽动性，而且呢就是挺愿意当电视台一哥的。
嗯，
但是他说这话其实也挺有意思，他说这话呢还他妈是真话。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他说的是真话，极具煽动性啊。这段我给大家念念，我这段我确实特别喜欢。这一段呢，其实也是好多我们看这个片儿，现在在网上搜会有的片段，啊，这个我还看到过中文配音版的片段。
哎，对对对，这片子以前是咱们引进译制过。
对对对，就这个揭露这个资本主义新闻的这个丑陋。然后呢，这段呢也是我这个想录这节目啊，自己过过瘾。因为他一上来，这个老霍就双手指天，就真的他把自己演成了一个先知，感觉在感受上帝的感召，然后说话的声音也都特别奇怪，就好像是在传递神的声音，就是开始说啊，爱德华·乔治·卢迪今天去世了。爱德华·乔治·卢迪生前是我们联合广播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今天早晨11点死于心脏病，这是我们的不幸，我们麻烦大了。你会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富有的白头发的矮个男人去世了，这跟米健有什么关系？怎么会是我们的不幸？因为你们，还有正在看我节目的6200万美国观众，因为你们当中看书的不到3%，读报的不到15%，你们只想从电视里得到真理。今天，有整整一代人，除了电视讲的东西什么都不知道。电视是福音，电视是终极启示，它能让你当上总统、教皇、总理，也能把你从这些座位上拉下来。它是我们这个不信神的世界里最强大的、令人敬畏的力量。如果电视被坏人利用了，我们难道不应该难过吗？这就是为什么爱德华·乔治·卢迪的死让我们大家不幸。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是美国通讯公司控制之下了。美国通信公司董事会有一个新的主席，他叫弗兰克，他就坐在20层的卢迪先生的办公室里。当世界上第12大的公司掌管了这个不信神的世界里最强大的、令人敬畏的宣传力量，谁知道这个公司以后会把什么荒谬的事情说成真理，会传播多少屁话。所以听我说，听我说，电视不是真理。电视只是个游乐场，是马戏团，是嘉年华，是流动的杂技班子，是讲故事的、跳舞的、唱歌的、变戏法的、耍杂耍、训狮子的、玩橄榄球的。我们电视台的工作只是打发无聊。如果想要真理，去找上帝，去找你心灵导师，去找你的良知，因为只有在那里你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真理。至于我们，我们永远无法给你真理，我们会告诉你你爱听的，我们说瞎话眼睛都不眨，我们会告诉你神探高杰总能找到凶手，而且亚奇邦克家里没有人会得癌症，无论主角深陷怎样的困境不用担心，看看表，这小时结束之前他一定能赢。我们会给你讲你想听的任何屁话，我们就是玩虚的。但是你们大家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坐在这里，你们有着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信仰，我们是你们所了解的一切， 你们愿意相信我们耍出来的幻影，你们认为电视是现实，你们的生活是假的，电视讲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们像电视里一样穿一样吃，像电视里一样养孩子，甚至像电视里一样思考，这就是民众的疯狂，你们都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以上帝的名义告诉你们，你们才是真正存在的，我们才是假的，所以你们把电视关上，现在就关上，把它关上吧，再也不要用了。在我这句话说到一半的时候，把它关上，关上电视，啊，摔倒了。
不是这段话，看似我操，这人好挺明白的，他觉得劝导这个观众别再听我们胡说八道了。但实际上呢，他觉得他扮演了人家观众人生导师，但观众只拿他当猴看。
观众们这时候站起来，在副导的指挥下站了起来，鼓掌。
我真的，我现在听这话，我真的觉得毫无意义，
没有用。
就把好像自己好像看明白了，自己好像像你说想像个传教的，叫什么叫传福音是吧？
啊、对，
其实人家就是拿你打发时间用的。
对，
你不讲这段话，我可能就转台看漫威去了。无非就是我今天想换换口味，
听一疯老头，听一疯老头，
疯老头自己就是
骂街，
说说就行了，别自己别太入戏，你别拿自己当个那个什么先知看。
老头有点入戏，老头是真入戏了，因为后边他发生了一个转变，他是真入戏了，他真觉得自己是先知了。他在这么多这个年轻人的欢呼下，
所以我觉得戴安娜那句话说的挺好的，电视节目就是在表演，你还真走心了。就你不要老觉得观众都是傻逼，观众真的只是拿你当成消费主义中的那个一部分。
大家已经相信所有新闻都是假的了，不用再替我们担心会不会哪个是假的，我们这个误会了，大家都当假的听。
人不是现在有那个，人不是说其实这事儿挺残酷的啊，人不是说那个说，哎，我今天我就关注一下这个 UP 主，
嗯，
实际上我是养了一个电子宠物。
对，他们在每个节目下边写我们最喜欢你这个节目了，
把这些主播当成电子宠物。
对啊，因为有个说法叫求投喂，
大家最后一起嗨吧，
一起嗨吧，
口号偶尔喊两句就行了，
主要是老头给自个儿玩进去了。
关键是你别自己太入戏了。
老头真入戏了，老头觉得自己真在传福音，在说真话，一会儿会知道老头的事儿。但今天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有了之后，
哄好你的榜一大哥。
对，
哄好你的榜一大哥。
这个电视台想明白了啊，因为就所有听了老霍这节目的、
嗯、电视台想明白了这个，但是这老霍站在台前，他有点入戏，
他入戏了，
他真的是想拯救，他假不假事想拯救这个观众。
对，电视台特明白，电视台就是意思什么呀？就是他在这玩命说，大家快关了电视，快关了电视。电视台一点不害怕，
嗯，
不会关，只会下次打开的更多。对，就你说这个，大家不会真听你的，但是大家在你说了这一堆，真的很有，说实话，我觉得他说这些话特别有道理，
是有很有道理，
但是
没错，
但是大家不会听，大家只是在表达我听了很多很有道理的事儿。
对，然后仿佛我就成长了，我听了这些话，仿佛我就是我的人生格局就不一样了。我听了老霍讲这些话，我听了这些公知讲这些话，我仿佛就跟没有看过，我就跟那些没有看过这次演讲人不一样了。
对，
你明白吗？
我之后再看电视都不叫看电视了，我就看老霍的老霍秀。
你看过这老什么老李、老张、老王、老罗，就各种，反正我听过他的演讲，我的人生层次就跟你们没有看过人不一样。
对，虽然我们还都去
你看嘛，人家老霍在这个节目里居然让我关掉电视，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格局。
虽然我跟你一样依然出去买东西，但我这个叫理智消费，你叫消费主义。
对，我花的这一分钱跟你那一分钱不一样，
我这个注意了性价比。电视台贼机灵，电视台高兴死了，说这收视率蹭蹭涨。哎，这个时候就得提一下戴安娜的另一档节目了，因为这会儿有一段戏就是戴安娜。
但是我跟你说，这故事将要走向一个悲剧。
对，因为这个戴安娜呀，就说一下中间为什么要开始提那档节目，那档节目开始影响戴安娜了。因为戴安娜在这个阶段其实跟这个制作人老麦又走到一起了。这老麦不是被开了吗？跟家也不知道干嘛，跟家写写书，写写当年电视台辉煌的时候什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做新闻，对吧？如何成为优秀的这个新闻人，这种啊，这个写这个呢。
新闻评论员，
对，如何成为优秀的新闻评论员啊，比如写这个呢。哎，然后但是他也百般无聊嘛，就想起来，哎呦，那天晚上跟这个小戴 那一夜情还挺爽的。因为小戴有一特点，之前他跟这个老麦他还说了，就是他身体比较敏感，虽然技巧不好，但是一下就到。然后这老麦可能身体确实岁数挺大了，他觉得，哎，这我还找他去吧，又去了，找这小戴了，跟小戴就表达，就是说我总想你，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这个小麦说我也很想你，就是现在咱俩工作也没冲突了，咱俩可以就是继续的再续前缘啊，可以谈恋爱。啊，就是这个
睡觉，
不谈恋爱，
他俩人谈狗屁恋爱了
啊，谈恋爱，说是
婚外恋
啊，对，婚外恋啊，婚外恋。正好老麦说，对，我现在我媳妇儿也去哪儿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细节特厉害，他们俩就是出去那什么开房去了嘛，整个约会过程一边接吻，这个小戴就一边说，我那档新节目，我那档那个什么什么东方时间啊，这现在就是已经被美国告了，然后美国 FBI 已经来到公，哎我操，一边说特兴奋。特别兴奋，一边说一边接吻，然后一边到酒店一边脱衣服一边说 FBI 已经被弗兰克轰走了，现在他想告咱们，我们的律师说这个官司咱们能打好几年，对吧，什么的，这个到那会儿我们还怕什么，对吧，就是我们根本不害怕，那会儿我们已经挣够了钱了，对吧，就是他大概表达一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先做了一节目，这节目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性，然后这美国 FBI 呢就查他们，但是他们是大企业，就把 FBI 都给轰走了，然后这个美国政府要告他们，然后他们
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
对，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新闻自由的这条宪法，他们说这个政府违宪，然后跟政府打这官司，就是到底最后告回来不无所谓，因为这个官司一拖好几年啊，有人就说哎，为什么他得拖好长时间才道歉呀，必须得插个底儿料，他才因为一旦你说了你就被封了，你在知道自己快被封的时候不得再抓紧时间拖延这个时间，然后多挣一点钱嘛，就到那会儿我们就已经挣够了，对吧，而且我们到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做新闻，
到时候上岸了，
对，我到时候也不一定非做新闻，我也跟着弗兰克，我可能就去集团了等等吧。哎，最厉害就是在说自己这收视率，我现在这个收视率已经到了40%几，说的是他就高潮了，就是他那段表达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因为最后老麦也说了，说其实他不爱我，就是他爱的是电视，他在跟老麦睡的时候他必须得说这些话才能高潮，不是，就这就是老麦其实就一句话也不说，无动于衷，也不叫无动于衷，他光那个爽了，对吧，但是这时候就说他那个节目是个什么节目，这个其实是从这故事一开始的另一条线，就是这个小戴啊，他在这个接手这个老麦秀之前，他就已经策划了一档节目，这个小戴呢是收到了这么一盘这个采访的这么一个样带，这样带里边呢是采访了一个这个美国左翼政党的这么一个黑人的小负责人，他这里边放了一段什么呢，放了一段抢银行的真实录像。
嗯，
怎么回事呢，是说他美国现在出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小帮派啊，小帮派将这个黑人这个黑大姐就是去形容，就是说是极左，是极端左派，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理念，他们就是他们打着这些旗号去抢银行，然后但是他们这抢银行呢还想证明自己是这个反对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就给录下来了。这个时候小戴一下看出这个商机了，说这他妈放到电视上这玩意儿火了，当然就马上有人提醒说这东西有政治倾向问题啊，对吧，这个美国资本主义你放这个是不是不合适，他说管呢，说老百姓爱看，你管这个呢，咱们新闻自由，对吧，然后而且咱们这有真实的这个录像，又不是咱们拍的假的，对吧，他们当时还有点底线说咱不能拍假的，对吧，当然这个咱们得找出想法找着这个人，说这个抢银行这大哥呀是一黑人大哥，这黑人大哥是一疯子，他叫大可汗，就是你琢磨琢磨，一美国人叫大可汗，戴着一个轻骑兵的帽子，然后都是这种荷枪实弹的这么一个恐怖组织，然后这个
宣传这个极端思想，
对对对，就是咱按那个左派党的那个小领袖说，就是他们根本没思想，他们就是他们打着这个幌子去抢银行，
只有极端没有思想，
对，他们只极端没思想，我不想跟他们为伍，别老把他们跟我们划一块啊，然后但是说呢，说毕竟呢他们是在一个大体系下的，说不行，问问那黑人女的能不能找这大可汗，这大可汗老抢银行啊，或者说什么劫持啊什么的，这种让他把录像每次都拍下来发给咱们，咱们就做一档节目叫恐怖每周恐怖恐怖活动
哦，他这是纪录片
哎，播报美国
挺好的、
啊、真实情况，
这不是纪录片吗？
对啊，
纪实啊，
纪实啊，看看美国真实情况，让人民知道这个
反思。
哎，对对对对对，反思，哎，反思资本主义。哎，这我们这天天的发生枪战，发生他妈抢银行，对吧？就找他去。就说那这个大可汗找不着啊，他是一个那个极端的这么一个组织
恐怖分子
啊。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啊，他不是采这个片这个样片不是采访了那个这个小党派的这个黑人黑大姐吗？找那黑大姐，那黑大姐能不能找？说这黑大姐能找着，他们就真去找这黑大姐了。哎，特别有意思，跟这黑大姐一见面，说的那个一上来这女的就说我是资本主义种族歧视的这个走狗。黑大姐说什么？我就是你们极端反对的这个什么什么左翼党派的这个黑鬼，就说那咱们有的聊。然后那黑
都是没有下线的人。
黑大姐说：“这是我律师，带着我律师聊啊，就开始在那聊，就说的那黑大姐就说的那个，我需要做一档政治节目，我想做的是一档政治节目，讲我的政治理念，因为我们是有政治理念的。这个小戴就说没问题，一周一小时。”啊，给你们一小时的时间，啊，给你们一小时的时间，但是必须在这档节目之前放一段抢银行的真实录像，让那大可汗的抢银行每次都拍下来，抢银行也好啊，什么抢劫也好啊，都拍下来。然后你们就是这个，你们随便发表你们的观点，你们说是对也行，说是错也行，我都不管，我不管任何政治观点，我只要流量。
哦、他就是这个恐怖分子，
不是就那个小戴说的，
就、哦、小戴
啊。这个美国这个黑人黑大姐开始有点不乐意。
那他这样不是等于是助长这个恐怖分子这个做坏事的这个？
我要流量，我就要流量，因为我有的说，我是展现真相，这是美国新闻自由给予我的权利。我如果这是假的，你们可以抓我；我这是真的，我让你们就让去大可汗去干去，然后都把录像带寄给我。也别寄给我，寄给你，然后你在片里放，因为如果寄给公司呢，就是公司有这个违法风险，寄给你，然后我们说不知道就完事儿，成吧？然后这大姐开始有点不乐意，就说我们他妈跟那帮人不是一回事儿，我们是一个政党，正经的党派，我们是有我们的主义，有我们的追求，有我们的梦想，那他妈是一帮没有思想的极左恐怖分子，说他都不是极左，他妈是极端恐怖分子，他妈就根本没有思想。然后这个时候牛逼的来了啊，这时候小戴就跟这大姐说的你要好好想一下，你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每周啊站在每周站在两三千万美国观众面前表达你的思想，另一条路就是你回到你的贫民窟里去发你印的那些小传单，哪件事儿对你的这个宣传思想帮助更大。我一下打动了，我操，当然要站在几千万美国观众面前去讲我的思想更有用，同意了。这黑大姐同意了，但是其实特有意思，黑大姐这会儿她还是奔着这个宣传去的，然后她就去找这可汗了，去找这大可汗了，她认识大可汗嘛，去找大可汗，跟大可汗就商量这事儿，这个大可汗就还真同意了，于是他们就组织了这么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呢，就紧挨着这个老霍秀，哎，紧挨着说大家看完老霍秀，看看下一档下边是什么，马上给你上这个，啊，马上上这个每周恐怖主义这个大揭秘。你说这他妈能没有收视率吗？这收视率一下也飙升到40%几，也飙升到40%几，但是呢，这个出了一些小问题。出了一些小问题，就是这个节目呀，他要签约的。这个节目最终是要跟这个黑人大姐、跟这个大可汗他们去签约。签约的时候就要讨论这个制作人，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这个不能完全说是这公司做的，因为这种话牵扯到一些法律风险。这黑大姐什么也要去亲自去制作这些东西，所以又牵扯到了制作费问题。于是比较有意思就出现了，这最后这波人坐在了一个恐怖分子的小基地里。黑大姐，然后这个电视公司的这帮财务跟这个律师，然后还有这个大可汗，这黑人大可汗最早是大可汗最早找头吃的肯德基啊，一边吃肯德基一边说反对美国啊，这个他们在后来在这个小的这个秘密基地里边就开这个会干嘛呀？分账， 到底这个片儿，这个节目上了你们电视台，接了广告，广告费咱们三家怎么分？
嗯，
然后就开始讨论说，啊，那这大可汗的钱从哪儿出啊？制作费怎么？最后这黑人大姐急了，这黑人大姐急了，不再说什么宣传主义的事儿了，急了，说谁他妈也别想动我的制作费，我他妈现在已经很亏了，我他妈现在还有25%的分成，我操，谁也不许动。
就是在钱这上面，大家又好像思想统一了
啊！这个时候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是这个大可汗的一个小弟，其实是一小姑娘，拿着枪荷枪实弹就看着这帮人开会。因为这小姑娘是相信大可汗是在反这个美帝资本主义的，看到这堆人，哎，这堆人平时不是在一块说的都是这个那个，怎么他妈在背后都在谈钱呢？这小姑娘急了，小姑娘拿着枪，
嘴里都是主义，怎么这个一谈起来都是生意啊？
啊，背后全是生意，拿着枪冲出来了，说他们你们就是法西斯，说我们拍那些录像是为了表达，就比如我们拍的哪个录像是为了表达什么囚犯阶级的反抗。那个小党派那黑人大姐说狗他妈屁阶级，说谁就他妈钱是真的，谁也不许动我的制作费，我他妈要25%分成。
他不怕给他毙了？
不怕。为什么？因为真的那个大可汗
拿枪，哦，大家已经在一个利益链条里了。
哎，大可汗砰拿枪打了一下天花板，按他说的分，因为大可汗也分钱。大可汗分了钱能吃更多的炸鸡，
做生意最重要。
对，但是这里边谁最熟？
哎，你说这会不会是现在很多时候网络是不是俩 UP 主撕逼什么的？
嗯，对，对呀，啊。
还有那些明星，
前两天我看一漫画，
好多明星什么又离婚吧，又什么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最有意思是前两天我看一漫画，说什么呀？说什么俩明星打架，
嗯，
然后观众在旁边看热闹，说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两个明星的粉丝打架，明星在那儿看热闹。哎，你细琢磨，为什么这里边那小姑娘急了？那小姑娘是真正相信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她急了呢？因为她没分着钱，她在没有钱的时候，大可汗
还是打工人。
大可汗对大可汗没给她分钱，大可汗只是拿各种说法给她洗脑呢。分钱的时候没他份儿，他在门口拿着枪在那看大门。你细琢磨一下这一组，就这一个桥段，这几个人物关系，哎呦，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最可怜的是那拿枪那小女孩，一直在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但是她又分不着钱，然后她最后发现她的这个追求还他妈被这帮人在钱面前撕得粉碎，粉粉碎，背后都他妈是钱。而且这黑大姐开始真的不是为了钱，她就是为了宣传她的思想，但是
就是被这个钱给腐化了。
但金钱他们一到兜里，操！还是那句话，30秒40万，你不被不被腐化？
人民币啊，
人民币，30秒40万可以让你那个宣传成功学，
嗯，
或者说一些老麦的话，
我肯定不敢。
为什么呀？
人不能挣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行吧，你挺厉害啊，你挺厉害，我可能就是抵御不住这个诱惑。
这钱我真挣了，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
哎呦，反正我这个确实就是很多，但是真的很多钱到兜里人就变了，一旦到你兜里就发生变化。
钱不一定到你兜里，你可指不定给谁花了呢。
老霍这边要出事了，老霍这边就要出事了。
我觉得这全篇最大的消耗品实际上是老货，
就是老货，
各方都
对，你看那
不是各方都拿到好处了，这观众也消遣了时间，也看了戏了，吃了瓜了，
对，
这个电视台也拿了广告费了，
哎，
这个人家这个人打广告的人家也传播了自己的产品了，只有老货图了虚名。明白吗？
对，
这个虚名是最不值钱的，
所以40万30秒的广告还是得接。这个你看，那黑大姐都后来弄明白了，就老霍，因为他真的精神受刺激了，他不太明白，所以他又在电视上说了一个特别不该说的事儿。
嗯，
他把自己公司内幕给捅了，他们公司说马上就要被沙特公司收购了。就是他是电视台不是被这个另一个大集团收购了吗？这大集团又准备把股份卖给沙特。卖给沙特公司，这老霍就有点就是接受不了了，于是他又在他的这个老霍秀里边 开始玩命说这事儿，就说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的这些宣传的这些东口全都被沙特人买了，这敢想象吗？
哦，他要为这，他要对这件事进行评论
啊，他要为国家、为美国、为人民发出这个呐喊。
哎呦，那下边那个人观众可不就给他那个鼓掌、啊？
鼓掌！而且他说什么？说之前没有让你们干过什么事儿，这次要行动了。
对，好好得来一通那爱国主义。
对，我们不能让我们国家的这些财产落到沙特人的手里。我希望大家给白宫写信。给白宫发电报，我们要让邮件啊淹没，但当时不是电子邮件啊，都是那个纸质邮件，我们要让邮件淹没这个
白宫，
让白宫至少要让这个邮件覆盖到白宫工作人员的膝盖。我们美国人是团结的，我们美国人有力量。哎呦，说呀，就说这节目发出去啊，这节目发出去，发这节目的时候是那谁他们那边开年会呢，那公司开年会呢，公司高管开年会，
老霍还在这奋战一线呢，是吧？
对啊，就是他是唯一消耗品嘛，他是全片唯一消耗品啊，什么制作人啊，什么他妈高管
制作人那个玩个人那个婚外恋
开大会啊，站在台上说我们今年已经有了全国第一个节目，就是第一的节目、
啊、
我们应该要有前五名都是我们的，
只有老霍一个人依然奋战在一线、
啊、依然在那直播表演，还要摔倒
啊，陶醉在自己的那个
传道里
啊。
但是美国不是有时差吗，说那个就是他们那边先播了，他们开大会这边后知道的，打电话跟这边说了，说事儿大了，说美国现在说的就这几个小时电报已经都到了。第二天吧，好像是，就是说，最后有了多少？说有600万封电报发到了白宫。
哎，
白宫真给淹了。白宫第二天就进行了调查，就是其实也没调查，为了民意，为了平民意，为了平民意，就直接拒绝了沙特这个收购这家公司啊。所谓的商业自由什么都没有了。市场贸易什么市场自由没有了，政府出手干涉，
就得我们美国人民说了算。
对，凭什么卖给沙特？但这个时候谁最着急？这弗兰克最着急，这金牌女制作人也一下蔫了。我他妈做这节目惹这么大娄子，因为公司将要卖20亿，这20亿进账，他们手里可能也都有股权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老板就是你说他的老板为什么要买这个电视台？他不就为了卖吗？现在20亿能卖出去，让老霍给搅和了。哎呦，挺有意思吧？最后他们这个真正的这个大集团的幕后大佬出现了。这幕后大佬什么呢？说明天让老霍来一趟，就是这弗兰克，你带着老霍来一趟，我要跟你们俩都聊聊。其实这个是弗兰克没想到的，因为弗兰克觉得老霍就是一个棋子，他找也应该找高层，怎么会找到这个基层，这个年会都不能参加的人，谈什么谈？哎，于是第二天，当然没办法嘛，这真的是大佬级别的说话了。这个，于是第二天，弗兰克带着这个老霍就去见了这个他们的这个领导。领导开始，这真正的这个幕后大佬，这幕后大佬开始还跟他们挺和蔼的，然后跟他们说的，让这个老霍跟我单独到会议室里，我单独要跟他说点事儿。说了什么呢？就给老霍叫去，老霍就坐在椅子上，就又那个镜头拍得特别好，那个就是这个幕后大佬出现了，就这位大佬先生出现之后，那个光打的就像在传播圣经一样。然后老霍坐在椅子上，又像当时他在这个床上边第一次听到上帝呼唤的样子一样，眼睛都是惊悚的，这种震惊的。然后这个听着这位他的真正的大老板给他布道，大老板已经告诉他了，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一切运转全部都跟经济有关，
这个世界就是靠商业在维系着。
对，说你以为还有什么主义，还有什么种族吗？都过时了。你以为克里姆林宫开会谈主义吗？谈口号吗？不是，是看报表，要看赤字，要看什么国债，整个世界已经经济化了，你还在为你个人的什么国家呀，什么什么民族啊，什么美国人民啊呐喊什么？这个世界早就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了。说沙特这件事，你以为是卖国吗？你没想明白，我们沙特花了我们多少钱，该让他们还钱了。沙特最后买走的是个空壳， 我觉得这个他没多说啊，但这句话我觉得挺震惊的，你琢磨琢磨。
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沙特买花20亿买了这个公司，他买了什么？他买了这公司，他能控制美国的言论吗？你以为他能控制吗？如果还是这波人做，这波人就会坚持不替沙特说话。这波人都走了，沙特雇了一堆沙特人，谁他妈看你这个节目？谁他妈看你这个电视网？沙特上当了，沙特买的叫空壳。
没准沙特洗钱的吧。
因为沙特太有钱了啊，因为太有钱了，但是真的有人会上当。你想想，比如一个电影公司被买走了，结果你发现制作人什么的还都是这堆外国人，你最后拍的还是外国片，最后你会发现屁用没有，然后你把这公司最后你还低价就给卖出去。
但是可能
都
会买这个五大的公司的这个牵头人，可能是以后他去别地儿就业又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哎，对对，中层成功
了。你有多大的能？你看我有多大能耐？我敢买什么 CBS 是吧？
对，中层成功了。
你别管这事儿办的好不好，但这至少中国第一人。
对，哎，最后就是，但是你看你最后全弄成别就不是他们原班人马在弄，就一点钱不赚。
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弄他们
那跟我没关系。
您对是跟中层没关系，你弄他们全班人马做呢，钱最后也到不了你兜里。我们这他妈是让沙特还钱呢，你他妈用你狭隘的观念，你他妈破坏了咱们国家挣沙特20亿，你他妈还给我讲什么美国民族，你这就是大傻子，你懂了吗？这个世界就在为这件事运转。我不想开掉你。
谁啊？
就是这上面真正的幕后大佬跟这个老霍说，我并不是想开掉你，因为我需要你替我去说这些话，
还是需要他当一个这个。
对，然后这老霍说，为什么是我？因为你上电视啊，笨蛋。哎，这个时候对，然后就过来开始骗，就开始忽悠他们，就说什么我们的孩子未来会很美好，过在一个特别美好的时代，所以你要替我布这个道。这老霍就觉得，哎呦我操，这个人说的是比我看的那个更狭，就我看的那确实狭隘了，我实际破坏了美国挣沙特20亿，我没看头，我应该帮我们的大老板好好传这个道，让大家真正理解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然后这就宣传这个，让每个人都明白，你可以没有人性，你要好好为资本主义服务。他觉得，就是他出事就出在这儿，他就是真想传道了，他觉得听了一个更厉害的道，他就跑回去传这个道了。这玩意儿谁听啊？天天跟你说。说你不重要，一切都是钱，一切都是钱，你没有自己的这个，你的所有想法都没有用啊！你出生什么样，你也阶级跃迁不了。
其实我想，老霍其实就是一个像电池一样的消耗品
啊。
当他无法满足这些观众对于他的这种新奇的言论的时候，将会被报废掉。
对，他回去一讲这个，收视率哗哗掉，哗哗的掉。
就是他还可以表演裤裆放炮。
就是他没想明白吧，他真以为自己是先知，
他真以为别人是喜欢听他的那个传道
啊，
实际上大家只想看他那个裤裆放炮
啊，所以收视率夸夸掉。但这件事
他还是没明白，
这件事儿谁
其实没闹明白，
没闹明白，他没闹明白这件事儿谁，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古往今来电视台里边的最明白的大明白
啊。对，但是这件事儿把电视台给惹乱套了，因为他们电视台放这节目的时候，就是说老霍这个收视率最高，放在黄金档，然后会有很多观众留下来，然后放那个每周恐怖主义，啊，这个时候是这么一个承接。但老霍这个收视率在掉的时候，会影响后边那个节目，所以人那个少数党派黑人大姐急眼了，说他妈你们那疯老头现在天天胡说八道，然后他妈的这个让导收视率降低，我这收视率都没人看了，我们现在是一个能够单打独斗的节目，我应该去黄金档，我要去黄金档，我要站那个位置，对吧？然后这个小戴也疯了，因为小戴疯了什么呢？就是他宣传这些东西之后，人那广告商都要求退，都要求说你这个宣传这个不激进了，你宣传这个不是我们想听的，我不给你这投我们的产品了，影响我们产品形象了，产品也哗哗掉。这时候这小戴不还跟这个老制作人谈着恋爱呢吗？啊，这会儿这说一下老制作人， 不是谈恋爱，这会儿谈恋爱了，因为这老制作人已经搬出来了，这老制作人跟自己媳妇儿都交代了，回去就交代了，说我要搬出去了。然后这他媳妇儿反正是很悲伤吧。然后这主要临走的时候，这老制作人其实特明智，老制作人说你放心，我会回来。说因为那个他媳妇儿也问说你爱那个女人吗？反正激微半天说我爱。说那女人爱你吗？
不是，我觉得就是他你丈夫都出轨了，还说以后出完轨之后再回来，我觉得就应该离婚
啊。是啊。就是
打拳打他，
对呀、
啊，打他两拳。
但是那个年代嘛，那个年代他不是现在嘛。但是这，但是有一段话，这个老麦说的特有意思，什么呢？就我觉得就点题了，就说里边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小戴不会跟我好特别长时间。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这代人是看电视长大的，影响他们的是电视。
就咱们这代人嘛、
啊，所有的电视的结尾都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犯了错误的中年男人想到了美国家庭的美好，最后回归。
我觉得他这话说的其实挺有含义的，就说明戴安娜这一代已经是被他年轻时候做的那些节目洗脑了。
对，
戴安娜也最后不会跟他死也白赖闹。
对，
因为戴安娜从小看的都是那些出轨男人，最终又回归到自己的家庭生活。
对，
真那么坏。
但是老麦是他妈就是那意思，就是出于这便宜我给占了，从来没想过我们俩在一块儿生活会是什么样，因为没有电视这么演过，他都不会想到那个时候。果不其然啊，果不其然，当小戴的这个现在收视率降低啊，这个老货秀的收视率降低，小戴这个广告被退啊，接近崩溃的时候，跟这个老麦也发生了巨大的争执。老麦就是特坦然说，几个星期之前我就知道你要跟我分手了，什么这那的，开始收拾东西走，对吧？这细节不多说了，但是确实说了，就是说你就是电视的化身，然后你对痛苦也没有感知，你对幸福也没有感知，其实那意思就是你也不爱我，你爱的就是这个剧本，我只不过陪你把这个剧本演完。我真的我会觉得就是这句话挺吓人的。但是老麦这话，
我觉得老麦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对对对对，就是老有我呀，你是制作人，是你的前车之鉴。我准备当那疯子去呢，对吧？准备当老货这疯子。这个哎，但是你就说这什么，这老麦说这话，其实我觉得挺吓人的。一代人他会受到他看的这些电视剧啊、电影的影响，他有他的爱情观，他的爱情观一定是他看到他的作品。被影响，
肯定的呀。
他就认为这是爱情，这是幸福。
上行下效嘛。
对，我现在认识好多朋友，就是他们一聊这个事儿，就是全是说网上怎么说，所以我们决定怎么做。我说你都没有去真实的去与一个人交流。他说那现在网上都这样，就你会发现，就是他们的想象完全被这个小荧幕给控制。他现实中也不会再认识更多的人了，他也不想去认识了，就枯萎在家中。啊，这个只要能看屏幕就可以。所以这个老麦最后跟这个小戴分手这段，这大家要去看的话，那段台词写的也特好，就真的是就那一刻你会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被影响了，你的世界观、你的爱情观、你的甚至你的工作观，你全部被影响了。然后你最后他说什么，就是你根本没有真正的生活，你只不过是一个一个的剧本。因为前一段我不是有一朋友谈恋爱嘛，就后来一聊就发现，说我说对方那就是一个剧本啊，他那剧本明显想演苦情戏啊，他肯定是爱看苦情戏的。他跟你他说我这现在也不说，所以他跟你制造好多苦啊，就是，哎呦，真的很有意思。但是这个时候，中层管理层就是这个电视台的中层管理层决定说的得把这老货给换下去。因为老霍这个收视率太低了，影响后边的所有节目。然后呢怎么换呢，就说的这个去找这个就是领导申请一下，因为毕竟这是之前的 S 级节目最红的节目，去找这个幕后大老板商量一下把这老霍节目关了。这秃瓢弗兰克就去了，结果回来说老板不想关。老板说这个节目挺好的，他挺爱看的，不许关这节目。然后我跟他讲了，我说这每周数据咱们得每周看呀，现在这几周表现不好，你不能看去年怎么样。然后老板说什么那个每周要看结果的就不是一个好的生意啊，这种浮动性太强了。我认为如果这种浮动性太强的生意全部都是由于管理层没做好，所以那意思就是你要换老货就先把咱们都给换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会议室里边 这个幕后大佬是跟是是让老霍去替他传福音的，所以实际现在这档节目的收视率对于幕后大佬来讲根本不重要，一年赔个几千万玩儿，我现在就是让他替我传福音。现在幕后那大佬已经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特别有钱的人了，他根本不在乎挣不挣钱了，他都不摸钱，他不爱钱，他就想当老师，想当武术家，对吧？他雇人给他拍电影，他现在老霍就成了他的这么一个，他就觉得那是自己的节目了。所以这帮中层没揣摩明白大领导，然后这个去碰了一个鼻子灰。但是呢，说你看大领导不让换，但是不让换呢，他确实会拖累我们整个这个频道的所有节目，怎么办？就是因为连广告商因为这个节目都不给咱们投钱了。然后这个弗兰克就他妈摸着脑袋说：“操，都他妈想给他杀了。”然后小戴说：“哎，你记不记得，咱们跟那个大可汗关系很好？”哎，我觉得特别可怕，
可怕。
另外一个人就开始说：“你这屋里有没有录音设备？没有录音吧？”这段剪辑也特好，就在他们开会讨论这儿的时候，就同时就是老霍秀的最后一次节目。老霍并不知道是他的最后一次节目，因为有几个人已经走进了会场，明显兜里揣着枪。当老霍站在台上想进一步表演他发疯的时候，这几个人站了起来，拿枪把老霍打死了。就是派大可汗的人去的，因为这样更有收视率。这个片子到这儿就结束了，就是，
哎，这事儿我跟老霍也是一语成谶啊。
真正的他在电视台上表演了死亡，就像你说的，老霍是这里最终被报销掉，
他是唯一的消耗品。
他可能一个就是他说那堆话，他中间说那种慷慨激昂的话，我觉得很多东西很有道理，但是他可能真的以这种形式，
他就是不停的在说很有道理的废话。
对，他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发生改变，大家还是欢呼着在复导的。而且他死亡那一刻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片子拍的，他不是被人爆头打死了吗？所有人都以为是现场的一个表演，而且那个摄像机马上会开始，就像因为他每回演讲完都要晕倒嘛，又像那个他晕倒一样的那个调度一样啊，开始去追他，去吊起来。这时候切二号机给特写，满脸的血，没有人知道是假的，这也特别可怕。就现在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都是假的，都在胡扯淡，都在说狗屎话，新闻不一定是真的，我们 happy 就完了，这个人倒了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眼看了一场真的都没发现，多可怕。我觉得呢，他片儿里肯定也是讽刺了电视台的人，也讽刺了观众，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呢也不用太理这种，因为其实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七十年代讽刺了，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这个东西感觉更进一步，那个时候担心电视结果也发展得挺好，现在我觉得去担心网络也不用过于担心，就是这么糟糕。这可能就是人类的本色，人类的底色，靠传八卦发展起来，把尼安德特人打败的这些智人，这就是我们的本色，就爱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对吧？但是我觉得看这个片儿现在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看到背后，别真信老霍，别真信老霍，别真信什么那黑人大姐，这些背后全是生意，对吧？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几次看这个片儿感受都不一样，开始很绝望，我觉得就是哎就这样就挺好的了，对吧？因为人类就是这个样，但是他那句话，你得知道他背后是为了钱。我们也看热闹，对吧？那个作业本丢什么什么寒假作业丢了，我们也哈哈看。别，
我不看，
我别当真，千万别当真。然后这东西出了
这事儿，你这一礼拜跟我说了我不下十次了。
30秒挣40万，多少人都吓着这个数了。多少人被这个书吓到，对吧？
20世纪70年代，随着电视成为主流媒体，广告收入也直接关联到了当时的节目的生存和发展。电影中电视台为了收视率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利用了一个精神崩溃的主播来吸引观众，从而批判了这种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逻辑。这种现象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也是不断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虽然我觉得这个讨论是正面的，是正向，但是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霍华德的这个崩溃，我觉得不仅是他个人层面的悲剧，其实也是整个社会， 情感疏离以及人际关系异化的一种象征。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我觉得这个更具有说服力。
我这个片儿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警醒吧，不要做老货。